弟兄姐妹平安。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二十二节，你们从前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那时你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在空中掌权的魔鬼，就是如今在一切叛逆上帝之人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以前也在他们当中随从罪恶的本性，放纵肉体和心中的私欲，与其他人一样，本是惹上帝发怒的人。然而上帝有丰富的怜悯，他深爱我们，尽管我们死在过犯之中，他仍然使我们和基督一同活了过来。你们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上帝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借着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向后世显明他无可比拟的丰富恩典。你们得救是靠恩典凭信心，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上帝的礼物，也不是由于你们的行为，以免有人自夸。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叫我们做他预先安排给我们的美善之事。因此你们要记住，从前按照肉体来说，你们是外族人，那些肉体上受过人手所行割礼的以色列人称你们为没有受过割礼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又不是以色列人，在上帝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你们活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上帝。但你们这些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所流的血，已经被带到上帝面前。因为基督耶稣亲自给我们带来了和平，以自己的身体拆毁了以色列人和外族人之间充满敌意的隔墙，使双方合而为一，并废除了以诫命和规条为内容的律法制度。他这样做是为了在自己里面把双方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和平，并借着十字架消灭彼此间的敌意，使双方借着一个身体与上帝和好。他来传扬这平安的福音给你们这些离上帝很远的外族人，也给我们这些离上帝很近的以色列人。我们双方都是靠着他在同一位圣灵的引导下来到父上帝面前。从此你们不再是外人或过客，你们与众圣徒一样是天国的子民，是上帝家里的人了。你们已被建立在众使徒和先知们的基础上，基督耶稣自己是房角石，整座建筑的各部分都靠他巧妙地连接在一起，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着他被建造在一起，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
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以弗所书，今天看第二章，所以把你们的圣经继续打开在这段经文上。手上的 单章很简单，那个主要是把 这段经文分成两大段哈，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然后一到十节跟十一到二十二节。那弟兄姐妹，我在朋友，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非常感谢上帝让保罗写了这段经文哈，尤其在一到十节的这段经文。因为他在一到十节的这段经文里面呢，他描述了其实所有人的世人的一个经历哈，无论我们信主的这个历程有多久多长，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是我们过去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一个光景哈。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坐的已经信靠耶稣的弟兄姐妹，我盼望啊，盼望今天这段经文再次的激励着我们。再一次的就是看到父上帝他借着爱子，他的爱子耶稣曾在你我身上所彰显的这个拯救他的恩典，叫我们就是在前面的日子呢继续能够站稳在这个恩典上，不离开这个恩典。那当然在我们当中的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我们非常欢迎你每个主日都来一起认识这位耶稣。那我们真的是也更盼望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描述的这个转变，确实能够 也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经历，你自己的一个转变，从不信到愿意来听跟相信耶稣，和我们一样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来做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以弗所第二章的第一节，保罗这样子说，你们从前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父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之前呢，这是所有世人的一个光景。那保罗在这里说，我们都是死在过犯还有罪恶之中。我强调那个死，哎，是这样子吗？我们可能会心里头这样子问，我们还没有来听，还没有来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不都是好好的吗？何为死呢？如何死了呢？那当然我们要知道说，保罗在这里形容的这个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他的这个所谓的死不是一命呜呼的那个死，或者与世长辞肉体的这个死，他不是在描述这样子的一个死。我们知道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你再仔细看，再仔细阅读下去，二到三节里面，他帮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仍然在做一些其他事情，比如说在第二节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保罗说我们当时是随从这个今世的风俗啦，或者我们是顺服那个魔鬼啦，或者在第三节我们是随从这个罪恶的本性，而且放纵肉体和心中的这个私欲，所以没有死啊，反而还活得挺好的，在这个世人的眼里。在信主之前我们仍然有生命，但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生命呢？是向着过犯，向着罪恶的一个生命，但向着上帝我们却是死的。就像保罗接下来在经文里头二章的十二节他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以前是与基督无关的，而且我们是活在这个世上没有盼望也没有上帝的。那我们知道说，在创世纪里面，我想就是帮大家看到一下创世纪的三章，当这个亚当跟夏娃，记得吗？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就是在第一对夫妻，他们背逆了上帝之后，他们不是立马就倒下去死了，但是上帝不是说吗，你们吃了这个果就会死吗？但他们确实在那一天的确死了，因为就在那一日呢，他们与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破裂了，他们都被逐出了伊甸园，就像创世纪三章里面提醒我们一样，上帝就把他们赶出这个伊甸园了，而且上帝还用一把就是旋转这个火箭来保守就是通往这个生命树的这个路上。所以我们来回到这仔细来看看，在一章一到三节里面以弗所他怎么样子帮助我们看到，保罗这样子形容我们与上帝隔绝的时候，我们与上帝没有关系的时候，向着上帝我们是死的，但我们仍然过着一个犯罪还有就是罪恶的生命里头。那当然我们向着上帝是死了，因此我们不会愿意，也其实没有这个能力去遏制在我们这身体里面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恶。他们说即便有心，但是也力不从心，力不足去带来任何的这个改变。所以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三节里面，保罗这样子来形容我们的人生，之前的人生我们都是随从这个罪恶的本性，而且是放纵肉体和心中的这个私欲的，我们是这样子来活的。那之前我在新加坡就是牧养教会的时候呢，其中一些就是我们所传福音跟关注的一些对象，就是那些曾经 有过前科的人，那所谓前科就是曾经被囚禁起来的这些弟兄姐妹。那当然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因为吸毒被囚禁在监狱里头了。那在他们的见证跟分享当中呢，我们都会常常听到同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当这个毒瘾来的时候，当这个毒瘾一犯的时候呢，他们什么都不管了，而且什么都不怕了，就是执意的要去满足里头的这样子的一个隐患，我要满足这个肉体心中的私欲，他们会不惜铤而走险，而且触犯法律，带来家人以及他们自己的这个伤害。那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些所谓的就是瘾君子他们不是不知道说就是这个毒瘾来的时候他所带来的破坏，他们是知道的。但是虽然每一次为要满足这个 毒瘾哈，伤害自己跟伤害家人，之后又懊悔莫及哈，内心感到就是非常的内疚亏欠哈，也试着去改过自新，重新再来，但是这个毒瘾一来哈，这些努力之前的努力都泡汤了，对不对？都成泡影了。那当然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就是吸毒的人他们的罪恶更加严重，不是这个意思哈。在上帝眼里呢，罪就是罪了哈，没有所谓的分轻重哈。在圣洁公义上帝的面前呢，罪是严重的哈，都必须面对他带来自己的审判哈。但是我举这个例子呢，是要大家明白哈，我们虽然不会在身上没有染上这个所谓的毒瘾哈，但我们这个罪恶的本性，肉体跟心中的这个私欲哈，不也常常在催逼着我们去犯罪吗？去做上帝不喜悦的事吗？虽然说每一次犯下这些罪恶之后呢，我们内心会感到有些的就是愧疚哈，或者懊悔莫及，但是我们却丝毫无法带来任何有效跟长远的一个改变哈。那我想这也是你的经历，不是吗？想想哈，这个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有哪一些呢？我们来看看哈，在比如说罗马书的第一章哈，在那里保罗就让我们看到说，上帝任凭他们去做了什么东西呢？你可以看看在29节，比如说有各样的不义哈，贪婪、嫉妒、纷争、说长道短哈，或者30节里面的心骄、气傲哈、自高自大、自我吹捧哈，31节不守信用、无情无义、毫无怜悯。那弟兄姐妹朋友，这些都可能成为一个隐患，不是吗？催逼着我们去做这一些哈。那朋友，你知道为何就是靠自己的改变、靠自己的努力是不能够带来任何的转变吗？我想让这里让大家看到一点啊，就在回到这个第二节哈，因为保罗解释，他是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在这一切的罪恶跟过犯的背后，有魔鬼撒旦，而且有邪灵在人的心中运行去做这些事情的啊。就像记得吗，在创世纪的3章哈，我们看到说人在悖逆上帝之前呢，这个魔鬼撒旦都在不远处哈，不是吗？就是那个魔鬼撒旦在诱惑夏娃去悖逆上帝的旨意哈。那我想在这里保罗在提醒我们哈，来帮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哈，并不代表说它就不存在啊。其实在信主之前，当我们就是还死在过犯，孩子在罪恶之中的时候呢，我们其实都成了什么呢？成了魔鬼撒旦的一个器皿啊，去敌对、去悖逆上帝的旨意哈。我们使用这个身体哈，身体的各部位，我们使用身体的各部位哈，里头就是去满足里面的所有一切的私欲哈，去抵挡上帝，去做他不喜悦的事哈。保罗提醒我们，在这个身体与罪恶的这个征战哈，其实不是属肉体那么简单哈。其实我们是在属灵里面征战的，因为有魔鬼撒旦跟这个邪灵哈。那当然弟兄姐妹，我们这些相信耶稣之后呢，我们其实不再由这个魔鬼撒旦控制了哈，我们不再由他们来控制，而且我们看到说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内住在我们里面的不再是那个邪灵了哈。就像在第一章里面让我们看到哈，内住我们心里面的是那位圣灵，就是上帝这位圣灵哈。而且记得圣灵他如何成为信主的人的这个印记嘛，我们之前看过哈。所以信主之后呢，我们虽然知道说有魔鬼撒旦，而且有邪灵所带来的这些所谓的诱惑，但是我们不再害怕了哈。我们知道也相信哈，与我们同在而且内住我们的这个圣灵呢，他比在这个世界里面的邪灵，他比这个魔鬼撒旦更有能力哈。所以我们不害怕了，但我们仍然需要就是靠着上帝的能力哈，来抵挡这个魔鬼哈，他的诱惑。那么再往下看的话呢，我们知道说不来相信上帝哈，不来相信主，最后是没有任何的盼望的哈。比如说在以弗所的2章3节，我们看到什么呢？保罗在这里提醒哈，他们说是惹上帝发怒的人哈。看看保罗如何形容，不信上帝的人本是惹上帝发怒的人哈。那弟兄姐妹朋友，这就是不信主哈，而且最后并面对的一个结局啊。肉体的死去哈，其实不是结束。圣经告诉我们哈，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按着定命啊，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还有审判。 所以肉体的死不是结束，其实还有一个审判。人的这个生命不是一直在轮回的。人的生命呢，就是直线的，从出生到离开这个世界。但死后呢，还不是一个结束，因为照这经节呢，告诉我们说将来必有审判，就是父上帝要借着耶稣带来他的审判的。不信耶稣的需要为自己一切的罪恶，不相信耶稣的人需要为自己的过犯来面对他带来的公义烈怒。因此保罗说什么呢？在这里形容我们都是惹上帝发怒的人，我们最终都要面对上帝的烈怒。朋友，圣经里面启示的这位上帝真神他是公义的神。所谓公义呢，就是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恶，这位上帝都要亲自带来他的审判。其实这是一件好事，看到不公义的事，尤其发生在自己身上不公义的事，谁不会期待公义会被伸张的一天呢？我们都这样子期待，不是吗？我们若这样子，那创造宇宙万有的，而且是完全公义的这位上帝，他也是这样子，因为上帝的公义是完全完备的，不像我们的公义有时候会欠缺。那想想若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这些活在这充满私欲的这个身体啊，邪灵在心中运行叫我们去犯下一切罪恶的人，当我们都站在完全公义上帝面前的时候呢，来接受他的审判，谁能够站立得住呢？那保罗不是在吓唬人啊，这里保罗也不是要借着必来的这个审判上帝的烈怒来吓唬我们去相信耶稣，不不不。朋友，只要你的内心若仍有就是怀疑的话，可以 我们可以就是按着心按着门心这样子自问，保罗所描述的这个人生是否是你的生命呢？在自己身上无法带来持久性的这个转变，做错的事内心会感到，虽然感到就是愧疚懊悔，但是仍然无法遏止不去做上帝不喜悦的事呢？这样子的挣扎是否是你每一天的这个经历呢？朋友，倘若我们坦诚去看待的话，来深思自己的生命，那我们就会明白为何接下来保罗所描述的所写的是如此美好的一个消息，因为我们靠自己无法带来的这个转变，上帝他亲自带来了，而且亲自成就了。我们靠自己无法免去的这个公义的烈怒，上帝带来的审判，上帝为我们担当了。我们来看看这个以弗所第二章的第四节，他说，然而上帝有丰富的这个怜悯，他深爱我们。上帝为何这样子做呢？四节告诉我们，是因为上帝他有丰富的这个怜悯，他深爱着我们。那弟兄姐妹朋友，圣经里头有一节我们非常珍惜跟感恩的，就是约翰福音书的三章十六节，小孩都会记得对不对？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一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来到这个新约呢，这个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世人中间，一直到他被高举在十字架上，世人更清楚明白上帝的大爱了。但上帝爱世人，这是整本圣经旧约书里头让我们看到的一个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我们熟悉的这个旧约书，以色列民与这个耶和华上帝之间的这个经历，我们就明白上帝无比的这个大爱，无比的这个怜悯跟慈爱来爱我们。因为上帝的这个怜悯呢，他信实的大爱呢，旧约里头上帝的子民以色列民他们才没有被歼灭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上其实上帝是如此的来怜悯来爱我们，不是吗？看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五到七节，我们看到说，上帝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借着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施的这个恩典这个恩慈，能够向后世显明他无可比拟的这个丰富的这个恩典弟兄姐妹朋友，我们看到上帝的这个怜悯，他无比的这个大爱吗？ 父上帝是在什么时候拯救我们的呢？他不是在我们生命里头得到了一些好的这个看到了一些好的这个改变之后呢才来救我们，他乃是在圣洁的生命里头，或在圣洁的这个生命里头达到他的要求之后呢才来拯救我们，不是哈？他是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是我们仍然向他死去一点生命都没有的时候，且是我们仍在生命里头照着魔鬼撒旦的这个摆布，邪灵正运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人在悖逆上帝，他做不喜悦的时候，做一些他不喜悦的时候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上帝拯救了我们。上帝叫我们活了过来，第五节，他仍然使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一同活了过来，唯有上帝能够就是带来这截然不同的一个改变，从一个之前向着罪恶过犯活着的这个生命，成为一个就是向上帝活着的一个生命。那也难怪就是保罗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在第五节，你们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但弟兄姐妹朋友，上帝的这个怜悯他的恩典就是停止了吗？没有，看看第六节，他虽然今天我们仍在这个身体里头，在这个聚会里头这个团契，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与基督一块在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就像之前我们在真敬拜的这个系列最后一个讲到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说上帝看到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我们乃是来到这个天上上帝的圣所，像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二十二节也是这样子说，但你们现在来到了锡安山，永活上帝的城邑，天上的这个耶路撒冷，对聚着欢聚着就是千万天使的这个地方。那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的这个新生命是在上帝面前活着的。那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这个怜悯无比的慈爱到此为止了吗？不，还有第七节，上帝他那无可比拟的这个丰盛的恩典必带来我们的复活，就是当耶稣基督再一次回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生命必完全的被彰显出来。而且我们都要得一个复活的这个身体，借着这个复活的身体呢，我们将进入上帝为众信徒所预备新天新地，而且领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产业。今天就是凭着信心领受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将要一切将要成为眼见。那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从死在过犯活在就是罪恶里头不愿意也无能为力的去改变的一个人生，从那个让撒旦心中邪灵左右的一个人生，从那丝毫一点这个盼望都没有的一个人生，唯独将来面对上帝公义烈怒，从这样子的一个人生，上帝亲自带来了大改变。从拯救开始，圣灵的内住不再是由那个魔鬼撒旦邪灵在左右的一个生命，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到将来得身体复活，免去上帝烈怒，最后能够进入上帝的圣所，这一切都是凭着上帝他自己的怜悯跟他的慈爱。从就是拯救开始到将来的荣耀，这一切都是上帝在每一个信主人身上的一个恩典，他的怜悯跟慈爱。因此呢，我们不敢也不应当就是偏离这个恩典。既然是上帝的恩典的话，我们也唯有就是白白的来领受来接受。如果我们就是在接受别人给我们的礼物一样，我们是不能够自夸的。就像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提醒我们一样。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等待这个耶稣再来，等待这个复活的身体，等待进入这个新天新地，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当做什么呢？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就提醒我们，我们乃是上帝的这个杰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创造的，不要叫我们就是做他预备预先就是安排 给我们的美善之事。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我们得拯救得救赎之后呢，就来做上帝为我们预先安排的这些美善之事。那得救之后呢，这些所谓的美善之事和之前那些我们随从罪恶本性放纵肉体和心中私欲去做的一些事成了对比了。相信耶稣之后呢，我们看待我们手所做的一切事，我们看待这一切的这个态度不一样了，不是吗？我们能够就是为所做的一切事来感恩，因为知道说是上帝预先安排的，让我们去做的一些美善之事。而我们去做的这些事的原因，不再是为了要累积这个所谓的德行，或者将来有好的这个回报。不不不，上帝他已经先拯救了我们，之后呢，才让我们去做这些事。因此我们不是为了得拯救才是去做这些美善之事，而是因为得了拯救我们才去做这些事。那一到十节里面，保罗让我们明白，就是父上帝他如何借着耶稣的福音叫我们就是能够和上帝和好。那接下来呢，来到十一到二十二节的时候呢，保罗主要的教导是什么呢？原来保罗在那里要我们就是要当时的以弗所教会里头的这些信徒，让他们明白，因为大多数都是所谓的外邦人外邦人这些信徒，保罗要他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叫他们与上帝和好的这个福音，这个福音也同时除去了他们与以色列民，就是旧约里面的这些上帝的子民之间的这个敌意。那保罗在写这段就是在十一到二十二节里头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保罗并没有离开就是整封书信的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我们只要是回顾一下上周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说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节在那里保罗说，等所定的这个时刻一到，时候一到，叫天地万物一同归在基督的名下。原来上帝要叫万物一同归在基督的名下，而这个计划呢，其实已经慢慢在展开了。在哪儿能够看到就是上帝计划在推行呢？就是在以弗所的这个教会里头了。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民族都能够一起来做耶稣的身子，耶稣的肢体了，一同归在基督的名下了。那当然保罗指的这两个民族呢，就是以色列民还有外族人或者外邦人。那我想确定一下，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属哪一个民族吗？我们虽然都是华人但是呢，我们也是外族人在圣经的教导只要不是以色列民，我们都是属外邦人、外族人。那这两个外族人这两个就是民族在哪儿不一样呢？保罗在接下来经文里头就让我们看到他们之间的这个不相同了。比如说在身上这个以色列民和外族人的不同，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说，你们要记住，从前按照肉体来说你们是外邦人，那些肉体上受过人手所行的这个割礼，这些是以色列人他们称你们为没有受过割礼的。所以我们看到吗，在以色列民跟这些外族人身上有些不同十一节里面所说的那些肉体上受过人手割礼的这些人，当然指以色列民那熟悉这个旧约书的，我们知道说不是所有的以色列民身上都有割礼的印记，好不好？因为只有小男孩，对不对？小男孩在第八天大的时候呢，这父母就会给他们来行这个割礼，女孩是不需要行割礼的。据这个旧约书呢，这个创世纪的记载呢，就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这个割礼是一个印记，就像在新约里面这个圣灵内住信徒也是做一个印记一样那为什么做这个印记呢？原来是为了以色列民他们所领受从上帝那里领受神的这个应许来做一个印记就是耶和华上帝给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就是始祖亚伯拉罕的一些应许。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后呢，上帝就嘱咐这个亚伯拉罕在所有男孩身上来行这个割礼， 确认这些亚伯拉罕的后嗣呢是继承上帝应许的子民了。因此呢，在这些人身上呢，他们就有这个割礼的这个印记了。那当然外族人、外邦人，他们虽然不是他们既然不是亚伯拉罕的后嗣哈，他们也没有从就是上帝那里领受任何的这个应许哈，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在身上有这个割礼的印记了。因此呢，你注意哈，在十一节里面哈，在以色列民的眼里呢，这些属外族人、外邦人，他们就是那些没有受过割礼的人了哈，这个意思。那以色列民身上割礼的这个印记呢，表示他们是承受上帝应许的这些人哈。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哈，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又不是以色列人哈，在上帝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你们活在世上是没有盼望，而且没有上帝哈。以色列民他们是旧约时代上帝的子民哈，借着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呢，上帝成了就是以色列民的上帝，以色列民也成了这位上帝的子民哈。这些应许只给以色列民其他人像我们所谓的外族人哈、外邦人是没有这些应许的。因此呢，在十二节里面我们刚才看到了，就外邦人或者外族人在上帝租约的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没有这些上帝应许的这些所谓的租约，外族人、外邦人也无法跟上帝有任何的关系。因此呢，在这个世上就成了孤儿了，没有上帝，也没有盼望。那有人就是常常会问就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尤其在看旧约书的时候，为什么就老要看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历史呢？这就是这个原因了不是因为以色列民、以色列国比任何民族，像比如说中华民族更加的重要或者更加的伟大不不不，只因为上帝曾经在这些以色列民身上彰显了他自己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像通过这个旧约书的学习呢，我们就看到上帝他曾经在他的子民身上的作为我们也能够因此更认识这位上帝了所以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必须要来学习我们若要认识上帝在历史里面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他是怎样一位真神，我们就离不开，而且是需要来学习来认识这个旧约书、旧约时代里面的这些以色列民跟以色列国的这个历史了。但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随着耶稣基督的出现，父上帝的这个救恩也临到了谁呢？也临到了那些曾经不属、不是上帝子民的这些外族人、外邦人身上了。这对我们这里坐的所有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因为我们都不是以色列民我们身上也没有留着以色列民的这个血统我们看看这个以色列以弗所的这个第二章十三到十九节我们看到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之后他的福音所成就的事情像比如说在第十三节，那些曾经远离上帝的外族人就是你我了曾经远离上帝的这些外族人，而且曾经与上帝他的租约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我们这些外族人曾经没有盼望、曾经没有上帝的外族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借着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留下的这个宝血呢，我们能够跟上帝和好了。那十四节也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些曾经是惹上帝发怒的这些人如今能够与上帝和好，能够与他有和平。但外族人跟上帝的这个和平呢，这个和平也叫我们与那些以色列民、旧约的以色列民能够和好了。因为耶稣的死叫那道就是充满敌意以色列人跟外族人之间的这个敌意，他的这个隔墙能够被拆毁，双方能够合为一了。然后十五节也看到，也让我们看到，就是与上帝和好之间的这个、我们之间的这个和平不再靠上帝给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律法制度了而是十六节所说的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借着成为耶稣的肢体，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从此呢，无论是以色列民或者是我们这些外族人在上帝面前、在救恩上 都是平起平坐的。我们不需要先成为以色列民才来得拯救啊，我们能够直接 得拯救、啊、跟这些以色列民一样、啊、所以十八节告诉我们、啊、无论是以色列民或是外族人，我们都有来自上帝的这个圣灵内住。十九节呢，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啊、一起做上帝家里的一份子、啊、那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啊、你们看到说这个信徒的这个拯救、啊、是上帝的怜悯，他的恩典、啊、这是我们在第一到第十节里面看到的、啊、就是能够来成为上帝家里的一份子、啊、能够来合一，这也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啊、如同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啊、那我想让大家看到说这个合一是非常珍贵的、啊、这合一是不是我们能够营造出来的一个合一、啊、这合一是珍贵的，这个合一是赐给我们的，因为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来成就的、啊、你看看二十节，以色列民和外族人组成的一个身子、啊、这个房角石是什么呢？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啊、借着众使徒跟新约里面的这些先知、啊、来见证并且传承的这个耶稣基督、啊，在上帝的眼里呢，这个合一、啊、也是上帝乐意居住、啊、在当中的、啊、比如说在二十一节，这个合一的身子呢成了上帝的圣殿，二十二节是他圣灵所居住的一个地方、啊、那弟兄姐妹，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上帝的怜悯、啊、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跟上帝的恩典，因为他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死、啊，叫你我能够来属这位上帝，能够跟上帝和好。但不止这样哦，我们在十一到二十二节里面看到什么呢？叫我们与上帝和好的这个福音，也叫我们与所有来属这个耶稣肢体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合一了。在历史里头、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啊、见证了这样子一个合一，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族群、啊、一个是外族人，一个是以色列民、啊、两个不同的在方方面面都很不同的这些族群之间充满敌意的这些、啊、以色列民跟外族人、啊、他们之间有这样子一个合一。同样的，我们这些借着福音跟上帝和好的人，我们也当在这个聚会里面，在这个肢体里面活出跟见证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了、啊。也许我们之间的这个敌意、啊、我们之间的敌意、啊、比起当时以色列民跟外族人之间的这个敌意、啊、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啊、但我在想说我们的出身的不同、啊、你可能是在国内的不同地方、啊、就是从国内来的不同地方也可能之间有这个敌意、啊、有时候或者我们的生活经历不一样、啊、我们的国籍不一样不同，甚至是我们的政治理念、啊、不一样、啊，这些都可能会叫我们之间就是发生这个所谓的嫌隙，不是吗？或者破坏我们之间在主里面的一个合一、啊、我有常常来到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啊、我有常常记得上帝在你我身上所彰显的这个怜悯跟慈爱、啊、我们才能够谦卑，我们才能够就是彼此的来接待、啊、而且彼此的来欢迎，继续上帝借着耶稣借着圣灵所成就的这个合一了。所以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这样子的去活出来，好不好？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拯救的恩典，你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怜悯，你的慈爱，求主借着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引领，叫我们在等候耶稣再来的日子竭力活出一个圣洁上帝你所喜悦的生命。求主也帮助我们竭力去做一切上帝你预先为我们安排的事。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求主帮助我们去活出去见证这个合一，帮助我们去彼此来接待，彼此来欢迎，彼此来关爱，彼此来扶持，叫世人知道，叫在我们当中还未信主的人知道，我们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求的，
阿们。